川普对等关税出笼，神秘武器 VAT 现身。到官方网站开张，违宪指数是什么？宪法危机围攻川普，究竟谁在这违宪呢？以楼抵债，贝莱德公然对中共赖账。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看希望之声的财经热点节目，我是婉儿。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4号礼拜五。等一阵在节目里面呢，我会同大家介绍一款效果唔错嘅食疗保健品。今朝一早，川普总统就公布要喺下昼一点喺椭圆形办公室召开记者会，呢、这个真系重头戏啊！外界预计川普将会公布针对186个国家嘅多达5000类商品嘅对等关税。今日下昼，川普亲自公布互惠关税出笼。他在礼拜四签署了一份关于对等贸易的备忘录，指示联邦机构研究怎样调整美国的关税率，以配合其他国家执行的现有关税和某些经济壁垒。当然，目前的新政令没有给出具体的税率，只是商务部和美国贸易代表要提交报告，说明实现互惠贸易地位应该采取的步骤。商务部提名人鲁特里克说，这些研究应该在4月1号之前完成。川普在椭圆办公室说，对等关税意味着无论各国向美国收取几多关税，我们亦会平等地收取相同的关税，不多亦不少， No more, no less。川普指出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贸易壁垒的不平等，美国的关税和入口壁垒普遍比较低。他说，如果你去个别国家看看他们向我们收取的费用，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他们向我们收取的费用都远远高于我们向他们收取的费用，但这样的日子已经结束了。一位政府官员话俾英文大纪元听，多年嚟美国一直受到贸易伙伴嘅唔公平对待，无论系友好国家亦或系敌对国家，呢种互惠嘅缺失系造成美国每年庞大并且持续嘅货物贸易逆差嘅原因之一。最受关注嘅系印度同欧洲，印度总理莫迪下昼同川普总统会面，报道话，莫迪带来关税大礼和川普会面，并且和马斯克会面。那美国和印度的关税现在是有几不对等呢？美国和印度有456亿美元的贸易差额。2022年美国从印度入口的平均关税率为 3%。相反，印度从美国入口的平均关税率为 9.5%。虽然川普在第一任期和莫迪的关系几好，但他曾经说印度是贸易上非常大的滥用者。根据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印度政府官员说，在礼拜四和白宫会面之前，莫迪已经准备好承诺，包括增加液化天然气、战车和喷射引擎的采购。另一个关注的就是 VAT。就是增值税。川普说他会将某些国家所征收的增值税算作关税，亦就是说川普会考虑加上增值税之后的关税水平作为他对等关税的考虑。增值税是一种消费税，适用在几乎所有该贸易集团买卖的国内和入口商品和服务。这个意味着运去欧洲的美国货物必须缴纳增值税。欧盟的平均标准增值税率为 21.8%。 白宫官员说，欧盟的增值税几乎是该贸易集团对美国出口货品关税率的三倍，称之为双重打击。欧盟对美国汽车入口维持在 10% 的关税，这个还未加上增值税。而美国对欧洲汽车的关税是 2.5%。 白宫的官员说， 唔怪得德国卖俾我哋嘅汽车系我哋卖俾佢哋嘅八倍。川普总统再亦无法容忍呢种情况。点解增值税喺互惠关税里面咁重要呢？以印度为例，网友引述德意志银行嘅数据显示，印度嘅贸易加权平均关税系 12%。如果加上增值税，印度嘅关税税率超过咗 30%。如果川普总统系以呢个加上增值税嘅水平嚟征税，呢个加征关税嘅幅度就完全唔系一个量级嘅。从提供嘅图表嚟睇，越南、欧洲、印度嘅关税都要喺 20% 以上。相信台湾嘅观众都好关注台积电。的确，川普仲真系提到咗台湾，话台湾抢走咗我哋嘅晶片业务，我哋要攞返呢笔生意。当然仲提到中国嘅贸易问题。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话，世界主要出口国，尤其系中国，通过唔公平嘅贸易手段，导致美国贸易赤字不断扩大，形成咗几万亿美元嘅恶性循环。纳瓦罗进一步批评中共在全球市场中的掠夺性定价和政府补贴，认为这些做法严重损害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利益。除了贸易问题，川普说他将寻求与北京和俄罗斯就减少国防支出和无核化进行讨论。他建议他可以先和习近平和普京分别讨论，然后再举行可能的三边会议。他说没有理由制造核武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的进展。Doge 昨晚公布大消息，要给公众送一个情人节大礼。什么大礼呢？就是政府效率部的官方网页开张营业了。不过现在的内容来源还是主要来自 X 平台账号发布的消息。网站亦列出官方网站会呈现给公众的信息，包括 Doge 在 X 平台上发布的文章和整合美国政府组织图。这个可能需要等一段时间，因为这项工程是要大量的人工作，要整合16000几个政府办公室。第三项内容是庞大规管国家的摘要，包括违宪指数，就是非民选官僚撰写的规则和国会通过的法律的比率。2024年联邦政府通过3250个管制，国会通过176个法律，因此每条法律对应 18.45 条管制。目前联邦政府官僚他们根本不将遵守法律放在第一位，而是随意提出管制取代法律，因此这个数据就叫做违宪指数。当然了，以上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的，公众已经习惯了Doge的速度，所以要给大家来电快速地更新。网站说这个可以有，列出了以情人节为目标的任务，包括公布每项成本悭了的说明和金额，以及整体悭了的总额的计分卡。奇怪了，美国官员为什么会违宪呢？为什么非民选官员可以撰写管制规则呢？我们请教了美国常识学者、资深媒体人方伟先生，他指出了问题的症结。什么是违宪呢？就是违反宪法的精神。从宏观来看，美国宪法是美国的立国根本，但是要知道现在很多人不知道亦不了解美国的宪法，官员亦没有强制你必须要学宪法，就是没有任何的要求。你要读美国宪法，你对宪法的理解有几深都没有这个要求。方伟先生举了个例子，说联邦教育部，我们听到川普总统说要取消联邦教育部，很多人吓了一跳，我都是。每个国家都有教育部，为什么要取消呢？方伟先生解释说， 其实管理好教育好重要，但是宪法的原则是这件事不是给联邦政府做的，是各州自己要做好的，他们之间形成一个协调机制就得了，根本不用联邦政府做这件事。但是现在教育部全部都是国会立法出来的，这些都是合法出来的东西，但它就成了合法违宪了。就是虽然是国会立法，但是违反了美国宪法的精神和原则。如果连自己的根是什么都不知道，还不学，亦没有机制保证它要知道，今日你话重规划成美国公民嘅人，你系唔需要考宪法嘅，入到国会你亦唔需要考宪法。所以呢啲方面就系美国目前存在嘅问题，大家将根都忘记咗，甚至系唔知道乜嘢系根。咁点存在？点样去守住根呢？的确唔识就问，唔识就学。所以如果对宪法感兴趣的观众，可以看看方伟先生推荐的由美国宪法学者思考森教授父子撰写的《神奇美国》系列丛书。讲到违宪危机，跟住我们就讲回昨日讲过的，因为法律这件事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讲得清。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说，美国五大财政联合发文指责川普和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的做法是违宪的，风起云涌，一时间美国的很多媒体都用宪政危机来形容川普的行动。根据 Daily Caller 的报道， CNN 和 MSNBC 自从2月3号亦就是马斯克宣布关闭美国国际发展处的那日起，已经用这个词超过200次。不单止这样，川普入主白宫只是3个礼拜，他的政府就遭到了至少54宗抵制他的政策的诉讼。霍士新闻数位频道发现，莱维特发表上述的言论之际，自1月20号以来，几十个活动人士和法律团体、民选官员、地方司法管辖区和个人已经对川普政府提起了50几个诉讼，以回应他60几项行政命令以及行政声明和备忘录。美国真的存在宪政危机吗？刚才我们看到都列出的违宪系数很高，而川普总统是要扭转这个大规模违宪的局面，但是他自己为什么又被人讲成是违宪呢？我们不是法律专家，冥思苦想之际，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就在礼拜三的记者会上说，最近几日出现了一种极其不诚实的叙述，媒体散布恐慌，令美国人民相信白宫正在度发生宪法危机。真正的宪法危机发生在我们的司法部门，全国各地自由派地区的地区法院法官正在度滥用权力，单方面阻止川普总统的基本行政权力。他总结说，正如总统昨日在椭圆形办公室明确表示的这样，我们将遵守法庭的法律，但我们亦将继续寻求一切法律补救措施，最终推翻这些激进的禁令，并确保川普总统的政策能够得到实施。在这个同时，一位教授给我们推荐了《华尔街日报》的编辑部文章，虽然法律我们又不是很懂，但是文章就目前的观察给出的结论，我们还是能够看得懂的。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的。文章说，川普的行动咄咄逼人，但不是行政政变。文章说到，到目前为止，川普先生的国内政策决定令我们觉得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大多数有坚实的法律基础，的确今日我们看到联邦法官已经解除对川普政府联邦买断计划的封锁。第二类是有些在法律上值得商榷，在法庭上可能会有两种结果。第三类是在其他一些决策中 川普先生似乎故意违反现行法律，以便在最高法院审理的案件中恢复他所认为的宪法规范，这些都不是宪法危机。文章说，这些这么多的案中，川普先生可能并不完全是正确的，但这些案件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并没有宪法危机。曼斯副总统最近发布的一则推文说，法官不能够控制行政机关的合法权力，所以就算是自由派法官原则上亦同意这一点，因为这个诠释了宪法权力的适当分立。文章幽默地说，如果川普先生藐视最高法院的裁决，真正的危机就会来临，在这个情况发生之前，大家可以放松一下。听到这些，可能很多人松了一口气，但我们有问题啊。文章讲的第三类是什么？是说川普似乎故意违反现行法律，目的就是要将官司打到去最高法院那里。这个是什么目的呢？我们又请教了美国常识学者和资深媒体人方伟先生，他说原因有两个。首先，最高法院是解释宪法的单位，所以就是出生权力的地方。那如果最高法院解释成对川普有利的话，那就不用修宪，去将宪法改了，因为宪法是什么回事，然后去解释。最高法院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第二个就是最高法院一旦宣判就是全国有效。今日是美国目前的这个叫做宪法。这个法律的传统是任何一个联邦地方法院可以挡住政府的所有的行政动作。那结果呢，你去在一个地方法院翻盘的话就好麻烦，就是一路上诉，最后才去到最高法院。如果在最高法院直接打的话，一个案判落来，全国就不用搞这件事，全部挡住晒，效率比较高，最有效率。所以这样看来，川普主动去到最高法院打官司亦是有备而来的。现在不少人越来越注重食疗补充品来提升自己的健康情况。健康520推出的三高代谢补是一款食疗补充品，它通过全天然的草本植物调理和滋养内脏器官，增强人体代谢。它的核心技术是承传古老的秘方智慧，结合道家人体为小宇宙的理念，透过调理五脏六腑，打通经络，激活人体的自我疗愈力，全面提升健康管理效果。下面就等我们一起来听下三高代谢补用家的反馈啊。
真的很有效，咁啊，我食咗见个人都几好啊，肠胃睡眠都有改善，都几好啊。
我那个胆固醇啊，
胆固醇就由150降到120，肝功能亦都由25降到17，恢复咗正常。我先生的血糖值原本是9的，一直食药打针都降不到，但是而家终于降到7啦。
吃三高代谢补，咁啊感觉咧就冇食血压药，好似系好咗喎。咁停咗我嗰日度咧就130几80，如果我食紧药我都冇咁低嘅。
我就好明显嘅感觉，我哋有效。咁咧我就觉得个肾脏嗰度咧似有改善喎，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我觉得咧三高代谢补系非常之好嘅产品。
婉儿提醒大家，每一种食疗补充品都系因人而异嘅。喺你购买之前，请务必先咨询医护人员嘅意见。财大气粗的全球资本巨头贝莱德公然在中共的地盘上赖账。2月13号彭博社报道说，中国持续多年的低迷楼市成功地将华尔街金融巨头卷入了沼泽。据媒体报道，贝莱德旗下的一只基金决定不偿还一个上海写字楼项目的借贷，将相关的资产交给渣打银行， 该银行借贷由渣打银行牵头，并在去年9月底到期。对于有关的消息，贝莱德没有响应置评，渣打银行的发言人亦不予置评。根据之前的报道，贝莱德在2018年以12亿元人民币的价格从保德信房地产集团手里面收购了北岸长风 E 栋和 G 栋办公楼，总建筑面积达到27,805平方米。消息说，该基金为其2018年购买的上海北岸长风两栋写字楼借贷大约7亿8千万元人民币。贝莱德曾经以购入价七折放售，就是贝莱德在提供了 30% 的折扣之后仍然未能够出售该物业。出不到手，当借贷在2023年到期的时候，贷款人已经将贷款延期一年，现在贷款人拒绝第二次延期。中国人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还有一句话叫做猛虎斗不过地头蛇。结果全球最大的资本巨头贝莱德堂堂正正地在中国市场上不单止烂账，还摆出一副猛虎不怕地头蛇的架势。那这个是为什么呢？难道贝莱德没有钱？根据1月份的报道，2024年贝莱德营业利润增长 21%， 经过调整之后为 23%。贝莱德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说，2024年贝莱德年收入突破200亿美元，比较2023年增长 14%， 经调整之后的营业利润增长了 23%， 利润率高达 44.5%。 咁有钱不还钱，看来不是没能力还钱。根据高力国际集团，大约10年前贝莱德投资了中国的商业房地产项目，当时他在一线和二线城市寻求更多的办公楼和商场投资机会，但是中国的楼市陷入了沼泽，甚至是在中国最有钱的城市上海和北京，越来越多的金碧辉煌的摩天大楼开始空心化，使用率只有半座楼。随住外资企业撤离和经济的下滑，租金下调和价值下滑，在需求疲弱的情况下，机构投资者正在将上海至香港的不良商业房地产出售，这个亦是全球趋势的一部分，即是减少写字楼和购物商场的投资，所以贝莱德亦是陷入了这个沼泽。外资一直在逼供，希望中共出大招来救市，就是要中共以倾举国之力来救房地产。但是打错算盘了，中共倾举国之力发展的是他的国企巨头，来赚外国的钱，怎样会倾举国之力帮你止损呢？现实是中共也是真的打烂了房地产，救不起你了。再一个方面，贝莱德拿的是谁的钱去投资的？资本巨头第一个目的就是要赚钱，来你中国市场是来赚钱的，不是来给中共做慈善的。蚀了钱，这个怎么交代呢？并且现在美国川普政府正在严查资金投资中国的问题，而贝莱德就在风口浪尖上。据英文大纪元2月8号的报道，来自美国17个州的检察长向贝莱德和其他基金经理发出警告信，指控他们未能够充分披露客户投资中国公司的风险。这封日期为2月6号的警告信是发给贝莱德、杜夫、Invesco、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和高盛的。总检察长说，他们尤其关注贝莱德的重大误报和遗漏，因为贝莱德是新兴市场 ETF 和中国 ETF 的最大发行商。具体来说，检察长他们写到，中国是美国法定的外国对手，并且曾经威胁要入侵台湾。 但是贝莱德暗示在中国的投资和在其他国家的投资处于相同的风险水平。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那里留言。感谢你的支持，我们在听日同一时间再见。